该不会今天民防关我什么事要来要结束、结束了吧？
没有，下一个是民防关我什么舞？对不起，
这个千万不要剪掉，让大家知道萌萌我多难笑。
不要把我放在开头，我太丢脸。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防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防大小事。诶，前几集啊我们都在谈物资准备跟避难路线的准备，或者是避难路线的选择等等的，然后也邀请到公民行动指南的主编阿展，也就是我们的防灾室，来上节目跟大家聊防灾室的培训课程。那前面从物资准备啊到逃生避难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但大家听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好像有什么事情很重要但目前为止还没聊到。
对，其实我们在关心这个民防，那尤其是面对战争我们可能要做的准备的时候，常分几个点啦。一个就是会跟大家讲说，诶，你可能需要有知识上的准备，你要知道相关的知识、然后呢再来你要做物资上的准备，因为你要准备避难的物资嘛，
物理上的准备。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也许你要更进一步要做技能上的准备，像比如说什么呢，你可能要学习稍微锻炼自己的体能啊，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学习一些急救啊一些相关的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很少谈的一个层面是心理层面上的这个准备。那所以当我们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过去没有相关的经验，那你可能会受到惊吓，那当下可能会愣住不知道如何是好。重大灾难尤其是战争这样的形态，就是因为它的严重程度，它的灾难的强度是超过我们平常的经验，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应对的经验的一事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慌住，就因此没有办法去做出正确的判断或及时的反应。
多数生活在台湾的大家可能对于不管是防灾啦、灾难啊或者是战争这类的都不太会有经验，然后最好也是没有经验比较好。
对，不过我觉得台湾其实算比较特别的，因为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性，所以其实我们不，我们像看我们看那种 Discovery 那种电视，但也看到什么其他国家有些可能发生战争啊，当然有可能是一些天灾事故，然后有些受难者的这些经验谈论，
什么重大风灾啊、淹水啊之类的。
对，那但是台湾其实说实在也是有，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本来就很多什么，我们很多什么台风啊、地震啊，或是我不知道中国离我们那么近，算不算也是一种天灾？
是啊，是一种天灾。
对，只是这个火山最近还没有爆发，但是台湾过去的这些经历，地震，比如说比较早一点的921也蛮早的，很多人可能
1999年
对，那比较近期的时候，但也很多地震，或是说像88风灾，或是一些像再更近期，像台北大直的什么房屋倒塌，但只有那栋房屋的人受到影响，但是其实对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人，他们内心的受创或当下的时候，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他们也许原本知道说，诶，我如果碰到灾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准备，或是他有些基础的知识，但是因为没有在心里这样演练过，或是对这些东西还没有真的去接受，所以他当下即使有知识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那他们事后有可能会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些事件而受到心理创伤。当下虽然不会因为灾害的本身这物理上身体的受伤，但是事后却因为这些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那一样会造成就是长久我们讲生病或是受到这个伤害这样子。
因为刚刚聊到921地震啊，那921地震其实是1999年发生的，到现在已经24年了这样子，可能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都还没有出生之类的。那事实上啊，这个921地震之后台湾有蛮多这个法规上面的变革，那如果比如说大家有关心建筑法规啦或者是等等的，就
有在关心建筑法规，
建筑法规蛮重要的。比如说我今天上楼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电梯的使用执照差不多快要过期那这种事情是很重要的，大家要关心一下。
哎，对对对，有道理。
对，好，就是说有在关心建筑法规的话，就会知道921地震之后房子的这个规则做了很多改变。比如说内政部就修订了建筑技术的规则，强化建筑物的耐震规格等等，或者是政府就制定了灾害防救法，也就是灾防法。那现在的救灾指挥体系其实都是921之后建立的。
对，所以其实像刚刚那个雪莉提到这些东西也跟民防也有蛮大的关系，因为像我们过去为了防灾而建立的这些制度和体系，在发生灾难之外，那战争你可以把战争想象一种更复杂的大型灾难，其实可能也会派上用场，像那种防灾指挥体系，或是说我们强化我们建筑的这些强度，可能都会在战争的时候派上意外的用场。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差异，就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去做的，就是说或者做的还不够啦。像一样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心理卫生就是刚刚提到对于心理准备这样的概念也还没有很普及。那当然921之后啊，各种因为大型灾难然后造成很多受难者、受难家属，甚至你只是旁观 关者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问题，诶，大家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要注意相关的事情，并不是真的只有实际上说财产啊受到损失的人才是受害者，很多人其实是心理的受伤，那应该也要被伤炮的 take care 或治愈。所以那这回过头来，如果是战争的话，我们把战争视为一种重大灾难的话，当然也要注意战争可能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觉得这个萌萌讲心理相关的事情特别的兴奋，因为其实
特别
你跟平就是只有大家想说你只有跟平常一样而
已。真的吗？我觉得我今天比较讲话比较温柔。
想说你今天有进入这个专业的模式。好，就是其实萌萌是这个心理系跟心理所嘛，对不对？
是是，
在心理领域待了很久。
谢谢，不要来查我的论文，好紧张。
你的论文是英文写的，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想看，
太多细节了。好，
对，好，总之呢，就是因为萌萌是心理系毕业的，那我们今天就请他多聊一点这个如果不幸发生战争心理调试相关的东西。虽然毕业应该有一段时间，
这不好说，这透露年龄。
年龄应该也不是什么秘密这样子。好啦，那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会请萌萌多跟大家聊一些这个心理相关的事情。
就我还记得的部分跟大家分享，谢谢。
那因为卧草出版公民行动指南之后陆续办了蛮多场的座谈，那其实其中好像蛮多场就是请萌萌邀了一些临床心理师来分享面对战争或是重大灾难的时候心理层面的自我帮助跟帮助他人这样子。对，那有一些教导平民应对战争的书籍好像比较少谈到这个部分。对，那卧草应该是蛮早开始关注这个层面的媒体。
对，因为其实现在有蛮多团体都有在做一些像广义的一些民防相关的课程啊。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知识相关的准备、物资相关的准备、技能相关的准备，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因为也是我们所学的题目的关系吧，所以我们也蛮早，算是最早提出来，就是诶，在心理上其实要先提前做好相关的因应，做好准备，这个议题丢出来，做出一些市场区隔的地方。
嗯，而且也算是卧草花了蛮多场的力气在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年三月跟七月的时候都有邀到心理师来聊重大战争与灾难下的心理急救，如何自助及助人。另外一场是比较谈亲子的。对，那这两场啊，其实卧草的记者都写成报道，那听友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的连结，我们把相关的报道都放在连结里面。对，所以大家如果除了今天我们讲的内容之外还对相关的细节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看卧草的报道。
我们想要谈这个题目也是想知道，就是说一般大家都是教大家说，诶，我如何物理上的活下来。那当然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物理上没有活下来，你当遑论你的心理健康的部分嘛。但是我们想要做就更多的话，就是好，如果你除了活下来之外，你要学习如何是好好的活下来。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碰到大型灾难，比如说像921啊等等，那你受灾的民众，你有没有办法从这个伤痛中复原？其实很重要是要看每个人要怎么样去运用自己原本就有的一定的自我疗愈能力。那当然就是可能在重大的情境之下，因为大量的压力，然后非常突发的事件，你可能就算自己有可能也不够，你可能也会需要外力专业的人员、医疗专业的人帮忙协助。那当然这种是比较单次性的重大伤害、重大灾难是一种状况，还有一种其实就比较慢性的灾难，但这很不幸，比如类似像乌克兰的状况，像比如说长期受到俄罗斯入侵，现在超过1年半1年8个月了，那你可能就要学习，像乌克兰人也许就要学习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战争生活当作新的常态，然后学习如何跟这样的灾难共处。所以面对这种各种的可能性，你的心理如何调试就非常的重要。
诶，我好奇的事情是，比如说战争对人的心理层面带来的我们直觉可能想到的影响，大概就是焦虑啊，或者是持续的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不安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从人类的心理一般的那种预设值去思考出发，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会感到焦虑。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在一个人类共同组成的一个社会之中，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预设的常态。比如说我预设我走在路上，那个旁边在马路上的车子虽然离我很近，但他不会直接就转弯开过来撞你。糟糕，大多数的情况不会，
在台湾多数的情况可能不会。
对，你也不会担心走一走就是路边就有人拿刀突然砍，或者是大家都会基本上预设就是人和人之间彼此是不会互相伤害的，会有一个一样既定的社会规范
啊。我想到一个例子，很多人说就是台湾治安好的其中一个判断就是会有人在星巴克用手机占位置。
对，用手机用笔电
可能是一个台湾可以想象的常态，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
等一下，但是我要举个反例，你可以用手机和电脑占位置，
但不能用蛋饼。
蛋饼会痛吗？对，但不能用什么，用雨伞或安全帽占位置。
还有抹布，机车的抹布超容易被偷的。
单价低于200块的东西会被偷，超过了你就可以放心。哎，等一下怎么会讲到这个？好，
就讲到说日常生活的常态，
对，
可能会因为战争而改变。
大家会对于日常生活的常态有一个 很强的，你可以讲是信任，或是你的对于生活理解的一个叫基模，就是一个 schema， 一个基础的它应该会怎么样发生事情的样态。那重大灾难或是甚至战争，它的特点就是说它超乎你的经验范围，它是不可知不可预测，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甚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如果是战争的话，你会想说诶，我在的空间会不会被攻击，我需要逃到哪里，那甚至更大的台湾作为一个社会能够守住吗，作为国家。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你不知道诶，台湾的防守能量在哪里，或者说你不知道如果战争开始的时候你个人会不会有危险，你要如何去减少你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你如果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概念，完全没有相关的这个 know how 的话，你当然会无所适从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做些什么，那你就会有那种就是无力感，因为你不知道你可以怎么做。那当然像我们之前找来的一个专家杨显清心理师，他有分享乌克兰的一个研究的经验，他们也提到说像乌克兰的很多人其实遭到俄罗斯入侵之后，他们很多人的感受，这个用字很特别，叫做他们感到的是被背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台湾啊，因为他说乌克兰人感受到被背叛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人其实常常在强调说诶，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是同文同种啊，都是斯拉夫人啊，大俄罗斯文化啊，而且其实实际上来讲两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的人民彼此的互动往来也是非常密切的。那所以当他们发现说哇，原来我过去认知的这个价值观，过去认知以为的事实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异，俄罗斯居然直接用武力来攻打我之后，他的这个心理上的冲击，他的价值观的扭曲会非常大，所以那个感受到被背叛而形成的心理创伤是这样的。
嗯，当整个故事听起来非常 deja vu， 就是在台湾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中国真的侵略台湾，可能也有一些人也会觉得遭到背叛。
对，
因为有些人其实好像对中国文化跟国族认同的情感都一直蛮复杂的，那甚至有一些住在台湾的人，我不想称之为台湾人，住在台湾的人会赞扬说中国很强大啊，进步啊，支付宝真棒啊之类的，那甚至会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华人世界的骄傲，台湾也跟着沾光，我们这个华人强起来之类的。对，那这些人可能会原本觉得中国的军事武力矛盾应该是对准日本或者是美国或者是这些西方坏分子之类的，
对，帝国主义，对，
之类的。那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侵略的话，我其实不太确定，你觉得他们会觉得失落或被背叛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要回到心理学来讲，就是这个某些程度他刚刚那个学弟所提到的那些想法，某一些程度呢他也表现出一种人类的自我保护的因子。为什么呢？比如说如果当我们看到中国是一个对台湾有想要侵略想要占领我们的一个国家或一个霸权或一个地区，当我们发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让我好过一点。那比如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前提之后，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所以我要学习相关知识，我要做好准备，这样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不会那么无助。但是如果也有另外一种方向去让自己好过一点是什么呢？你就想说没有啊，因为中国现在强起来了，那他现在去武力的扩张，他并不是要针对台湾，他可能是要去防卫这个日本啊美国啊，甚至说诶，台湾就是有些人在挑衅，所以他们逼不得已他们才要扩张的。因为用这个方式去想的话，他自己会比较能够避开说对，所以我其实应该要自己做准备，我可以做些事情改变可能的会发生的灾难。他觉得往那个方向想太累太辛苦，而且对他也许不那么直观，
情感上也无法接受吧。
对，所以某些程度解释了为什么台湾有些人他会宁愿想象就是说啊，他们是其实是要针对日本啊美国啊，那我们其实
不要挑衅就好了，
对，他们不是针对我们，我们其实是比较接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不要挑衅，你看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的。所以这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心理感受的因子，因为他这样子就不会焦虑，因为他不知道战争的来了他要该怎么办，
或者在情感上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对台湾有侵略的意图的这种想法。
对，当然我们再来还是假设说如果真的发生像这种大型灾难战争这种事情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境就是说诶，我们可能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太过震惊难以接受事实，那比较直观的就是说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嘛，你会焦虑，你可能会睡不着，你可能会吃不下东西。但是有些人的情绪的反应呢其实是用生理的状态来表现，比如说我想大家可能多少都有点经历，比如学生时代如果要准备考试压力很大的时候会怎样，会肚子痛，会想要拉肚子。这种情况有时候更容易发现在青少年或儿童，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对于情绪表达表现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他们可能没办法好好的就是说我现在身体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感到很燥热，心跳很快，然后冒冷汗，我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是生气吗，我是焦虑吗，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完整的表达出他的情绪。那有时候这样的情绪就会用身体不舒服的反应，比如说刚刚说这胃痛啊拉肚子啊等等的方式去呈现。
这边我其实有一个好奇，就是比较偏心理学相关的问题。所以因为刚刚讲到说在青少年身上比 较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成年人比较不会嘛。因为你刚说青少年比较不懂得表达情绪，但我怀疑
比较容易用身心的症状啊，讲就是用什么？糟糕，这个词叫 somatic dis 的症状，
请用中文表达，
就比较容易用身体的反应的方式出现。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的角度来看，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的个体的发生的状况都不大一样。但是我们有个最极端，刚刚可能讲青少年最极端最极端的，我们讲婴幼儿，他只有一个反应叫做哭
啊。OK， 婴儿就比较可以理解。
对，那你就想说这个东西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再从婴幼儿到这个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慢慢上来，他可能慢慢学会，哎，原来这个是开心，或者啊，这个时候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可以跟谁说我肚子饿，我想要吃东西。我如果难过的时候，我可以找我的至亲、我信任的人，然后跟他讨个抱抱，或是我如果很累啊，我可以去睡觉，我可以自己控制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你可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之中，也许你没有那么好的去抓到说啊，原来我有这样的想法，原来我就这样子的身体情绪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去解决那个情绪，你就不知道我要如何去归类，那就有可能发生在就是身体上的不舒服，因为可能就会这样，你就一直很肌肉很紧张嘛，你可能就会让你身体不舒服，肌肉酸痛、背痛、胃痛，然后拉肚子，因为身体也在想说，哎，所以是这样子吗？你是不是要去拉一下肚子？因为你可能吃到坏东西，或是你可能是不是在随时一个准备要打架、要逃跑的状态，所以让你肌肉都很紧，然后你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如果成年人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况下，就也可能会导致刚讲的身体出现一些状况。
对，要先说我没有心理师的执照，我只是大学和研究所都念心理学
相关的东西。好，没关系，我们就闲聊闲聊，不要紧张。
对，本节目不提供任何诊断跟治疗。
好好好好好。对，我就是好奇啦，因为比如说刚刚前面萌萌特别讲到说，可能这些身心的症状会因为战争产生的焦虑啊，或者是日常发生改变啊，而出现了一些身体上面的紧张这样子。那我就蛮好奇这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
对，我刚想刚有一个地方落掉，我没有冲，就是说其实他们那个想象的情境，比如单一的事件突发性的，比如说地震那个瞬间啊，或者是恐难那一瞬，就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瞬间。那如果是长时间比较，我们想说战争好了，它比较慢性的不断持续中，它的这个造成的身心影响可能就会有另外的方式出现。因为你会一直不断的观察到，比如说现实的残酷，比如说人你认识的人牺牲死亡，然后建筑物的损毁。我觉得这建筑物的损毁，我记得我们好像在很久之前某一集有提到，但我们当然那个时候是用中正纪念堂这个建筑来想象。但是你可以想象另外一个话，比如说你每一天出门上下班，或者是每天出门的时候，它也许就是一个小东西，比如说你家的门口前面有个大树，然后你很自然的看到它，每天都会看到它，但你只是突然有一天发现说，诶，我今天出门我竟然没有看到我这个日常习惯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你可能平常没有觉得它那么重要，但等它消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哇，我心里建构的一个世界的样貌改变了。就有些小小的东西其实会让你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而你没有被发现，那甚至遑论就是说更大的，比如说真的自己的至亲亲友分离，这种慢慢的造成后来的这个既定事实，造成人的心态的改变，造成你的情绪啊，不然长时间的忧郁啊，或是容易发怒啊，这个词我们就想把这个战争的事实 sink in， 就是像说渗入 sink， 就是下沉啊，慢慢沉到你的身体里面，因为你一开始不接受，到后来逼不得已你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状态呢，其实就会造成你一个长时间的压力，造成你的情绪的改变。
讲到日常的改变啊，就会让我想到说，诶，疫情的时候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比如说大家就要隔离啊，那你本来每天可能是出门上班，还可以跟同事讲讲话，或者是可以离开家里那个环境，但是因为疫情，所以你要关在家里，然后跟本来其实没有每天24小时相处的人变成24小时相处。
对，
那摩擦就会增加。
对，所以就是疫情期间，因为就是隔离的关系，就是这个各国的很多研究都有指出，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这个什么家庭暴力啊，
家暴大幅的上升。
对，就大幅的上升。那但这种情况，比如说，哎，这种特殊的事件造成慢性的持续性的改变，这会造成你的情绪会受影响，你的情绪受影响，你的行为也会因此造成改变。当然，我们不是说合理化或正当化，比如说家暴这样的行为，只是这样可能会造成，就你可能会因为某些外在事件成为受害者之后，造成你可能某些程度受到伤害，而你也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对你的改变而让你成为加害人。所以战争又是一种创伤事件嘛，可能也会有造成负面影响。而且我觉得也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就是那种心理创伤，你可能受到打击，可能说啊，因为你是当事人，或是你有亲友至亲好友是当事人，所以呢你会受到冲击，你会心理受到创伤，很自然。但是 是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是这有一些少数的观察有发现，就是说你可能只要听到甚至只是他人的转述，或是在媒体电视上看到相关的片啊等等的，那可能因为大量不断的重复的经历，你甚至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达到可能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对，
那因为刚前面在讲一些这个创伤后的行为，就是有一个词叫 PTSD， 但我觉得我们常常听到但并不是真的很知道到底指涉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OK， 那什么是 PTSD 呢？中文叫做什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遭遇到各种就是灾难或者战争这样的情境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受到心理的创伤，然后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创伤事件会造成你有情绪，你有忧郁，然后你会愤怒，你会紧张等等，有这样的反应其实很正常。你不要因为就是说啊，我有这样的反应，我是不是有所谓的 PTSD， 我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不尽然。那所以说真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奇怪，特别就是怎么有之前没有的感受，或是让你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的话，你可以直接去找这个相关的心理专业的去寻求协助。对，我们在这边在这个空中不能帮你做隔空诊断这样。
嗯，好，我觉得萌萌的意思听起来是说可能有一些情绪反应其实都是正常的，也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情绪反应都病理化。
对对，
这个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事情一直往更糟的情况去想，就是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碰到这个事件之后那我会有这么糟的情绪呢？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这个事情发生是不是我哪做不好所以发生，那发生之后你情绪已经很不好了，你有可能会再去责备自己说我怎么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好起来这样等等的，那你可能就会越来越 把自己拉到一个更糟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提醒大家就是说会有负面的因为压力事件灾难啊战争等等或各种相关的事件而有负面的情绪反应是很正常的。那很正常不是跟你讲也不是跟你说就是
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我就是这样，我就是烂，这样也不是这样，是说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的负面情绪让你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的话，你还是应该要去寻求相关医疗的协助。
PTSD 其实讲的是创伤嘛，那也不只是重大战争啦，可能大家日常你有一些生活上的重大变化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如何应对战争情境，那可能前面比较多是讲急救技巧啦，然后止血包扎外伤这类的比较是身体受伤上面的，那身体上的伤痕可能好像很快速的可以理解说我手就断了那我就要处理，但你心里有一些地方破掉了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忽略。
我这样讲好像手就断了比好像就是很没有事，然后那个也很严重。 OK，
不是当然很严重吗？
Okay，
但我的意思是说 okay， 心理这个层面上面确实是常常在相关的准备的时候比较少会去遇到的。
那我觉得要回到刚刚一个大家希望大家知道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有在心理上自我疗愈的能力，那所以不要把一个负面的情绪想得太严重，那但如果真的很严重你要去寻求相关协助，但是反过来讲要多点体谅，就是说刚刚 雪莉提到的，虽然那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好手断掉，你可以直接的跟他讲说对他是一个受伤的人，他用拐杖或者他必须要坐扶还坐或是什么之类的，你不会跟他说你就站起来就好，你就把长只手出来就好，你就长只脚出来就好，你不会
努力站起来就好，
你不会这样对他说，因为你就看到他就是对他就是受伤所以他没办法这样做。好，但反过来如果是心理受伤的人，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比如忧郁症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说他可能无法离开家门，除了就是在家休息之外他没办法做其他事情，你就出门就好啦，就是你就开心一点就好啊。
某主持人说的
这个梗还记得吗？对，你就这个乐观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好。对，讲的很有道理，你就跟叫一个断腿的人站起来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别就是说，因为你没办法直接在肉眼上很直接观察到心理受伤的人，所以你可能要应对的时候注意，比如说也许碰到灾难那战或是战争的时候，也许有相关当事人的时候，记得就是你就想说自己有可能是断手断腿，只是你一个你看不出来断手断腿的人在你前面再跟你说吧。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同理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你可能会相对的要比较了解如何去跟他做应对。
我记得有一些影视作品其实有提到，比如说军人上了战场之后可能回来身体上面的伤已经复原了，但心理上的伤没有办法复原。
对，因为其实很多关于这种 PTSD 或是广义的相关的研究都是 base 在大型的战争，那这些士兵啊不管是回国啊或是这个发现说为什么他们可能很多人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然后所以就做出相关研究。像其实大家看过很多美国的战争电影，可以很多人看到这些事情啊，比如说就是那个叫什么计程车司机 taxi Taxi Driver， 糟糕，这个是比较老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总之呢，其实
我只看过韩国那一部，我们应该不再讲同一件事情。
大家欢迎去看，叫做劳勃迪尼洛在应该是1970年代演的 Taxi Driver，
好久。
对，我们不提供片源，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对，其实很多比如说关于越战二战的这样子老兵，那回到自己的社会之中，因为你可以想象说他对于刚最前面提到的，我们一般在人在生活之中会有一个预设的想象，人跟人我们走路经过，你不用担心说他会不会突然转过身来刀捅你，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预设值。但如果他经过战争的情境的话，他的预设值可能是反过来的，因为他必须要随时走在路上都要小心，或者别人拿刀捅他，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在那个情境下可能就会活不下来。那
或是别人从后面接近你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反应？
对，他如果是已经建立那样的一个新的对于日常生活的预设值之后，他回到正常的一个社会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会有多不适应，就是他根本没办法走在路上，或是他每一个所碰到的情境可能都反而会让他联想到过去他在战争时候的情境，所以他可能会重新回想到说啊，他在某一个跟别人擦身而过情境之下被攻击，或是他的这个同袍被攻击被杀害等等，就会和现实的经验又叠加在一起，所以不断的重复的回忆创伤的经验，然后会让他可能越来越严重，或是无法逃离那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嗯，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断提醒大家说不要在战争的时候穿军事风格的衣服啦，也不要去捡枪啊等等的，因为可能正在作战的军人们心理正处在这个比较紧张的、
高压的状态，
高压的然后跟日常不同的状态，那你的一些这个额外的行动可能就会导致彼此的冲突跟危险。
你不要给他开枪的理由
哎，对，一方面是这样子，那一方面他可能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对，
就你不要制造那个紧张跟紧迫的状况的。好，那我也好奇想要问说，如果遇到战争的时候啊，那可能我们一般会要怎么维持心理健康，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自救或帮助他人的心理急救技巧，是前面几场讲座里面心理师们有提到的。
哦，对，这心理师提到的，不是我发，
心理师讲
的，不是我发明的。因为其实这个有一个什么应用上蛮常会使用的一个五自觉，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其实这个五自觉有被拿来应用，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是被隔离啊，或者说因为三级警戒像常见待在家里，不管工作或休息等等的，你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压力。这五自觉叫做安静能细忘。 OK， 这个五个字来就慢慢的一个一个来整理啊。第一个是安，但安就是安全的那个安嘛，那其实这个安就是建立安全感，那个好像想象很简单，但是你可以想象真的去执行的时候，你想说如果真的是碰到战争的这种灾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建立安全感。刚刚有讲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焦虑不安全，是因为我发现我对于我新未知的这个事物没有控制的感觉。所以比如说好，那你现在要重新建立一个这个控制感的话，其实就是把自己，你可以想象我要去知道说我要在哪里逃生，如果发生空袭发生灾难的时候， OK， 我知道我可以去哪里，我可以相对的安全，我要知道有哪里有安全的空间，我事先知道这件事情。那甚至我可以如果事先知道那个地方哪个地方安全的话，我去演练，我就说啊，我可以两分钟到达，那我可以准备好什么东西让我在那边可以安全，那这是其一，你可以就建立这样安全感。或者说组织之间，这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你可以就是组队建立这样的一个这个沟通方式，如果发生灾难，你知道你跟你的知情好友你不会失联，那你们可能甚至还有建立一定的分工，谁要负责准备什么，谁要负责准备什么，你们可以在哪里约定见面的地方集合，你们不会失去联络。当然还有比如说资讯上的安全，也是刚刚所提到的，你们就建立沟通的管道，不会因为战争停电停止通讯就失去联络了，你们还是可以有这样子互动的这个机会，你不会就因此而断联而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几集有谈的啦，比如说透过居家物资的储备啦，然后对防空避难设施的了解，对于家里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这个演练，那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去找这些安全的空间，那也建立家人跟自己之间的安全感嘛。那这样子建立起来，就会让你们在日常如果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是比较可以去接受，比较可以快速得到新的安全感。
以战争为例好了，在战争发生之前或是真的发生了，那你都可以有比别人更好的这个心理调适能力。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有准备，而且真的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不会到时候再慌张想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第二个静呢，静是什么意思？
OK， 静的话就是安静的静，
写楼，
对，安静的静或者静，不是静，静止不动的静。那
心理平静的静，
一样听起来很简单。你说维持这个心理上的平静，你避免过度的刺激，好，这个听起来很简单，要怎么执行呢？那我们要想象程度是战争或重大灾难的情况下好了。那一般我们可能其实在这个 碰到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 OK， 我家都没了，我现在应该要住在哪里，我要怎么办、
okay， 战争的时候遇到的几乎所有事可能都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了。
也不一定，有可能只是在担心、啊、我的手机没电了，有点就是哦好，所以
那就是跟日常一样特殊的情况可能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样。
但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他去想，就是说其实日常生活中当然也会碰到，就是你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要学习如何去把这样的一个大的困难拆解成小但是可以在实际上你可以去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居住的地方比如说被摧毁，或是被驱赶赶走要求离开，到了一个新的空间暂时的住所，你可能会想那我该怎么办，你没办法解决说 好那我只好再买另外一栋房子咯。你不可能当下做那样的事情吗？或是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的话这个部分可能
对，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
相信我们就不用来烦恼安静的希望这个。你可以把它拆解成说好，我你所担心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啊？我今天要睡在哪里，我今天要住在哪里，你就从你自己能够解决或是你自己周边的亲朋好友你们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做好当下能够处理的事情，你不要用个太大的问题去把你击倒，对，让你就是可以很平静的面对这种议题。然后再来就是安心的讯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是说战争动乱灾难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我们讲谣言或是没有被核实的讯息到处在流传，可能说啊哇我们政府投降啦，啊我们已经输了啊，这个什么敌人都上岸啊，然后什么等等，你要确定就是说你这些讯得到的讯息它是不是正确的，你来源是否可信。一样你如果自己都怀疑或是你没有不确定这是否可信的话，你也不要把这个讯息再转传给别人，然后你也不要就是像这个平常这个手机网一样就是24小时不断的在滑，哎，看最近发生什么事，马上是不是发生什么，一直在滑手机。你可能要约定自己一个就是我可能固定要每一天或者隔多久只能有几个小时几分钟的时间要去看相关的讯息等等的。当然我觉得也要彼此提醒自己的身旁的朋友，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你面对压力事件你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反应是自然的，并不是你特别的脆弱或是并不是你的错，然后你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你可能会有很大的会有愤怒会挫折，大家也要记得说你不要把这一类的情绪攻击你自己或是你的亲友，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请把这个情绪留给这些敌人、OK
我觉得刚刚萌萌分享的这个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把它拆解成很多小但能解决的问题，这个 tips 可能大家日常也还蛮实用的，
对，尤其做专案管理的时候，
好的一个一个解决问题。
对
日常的情绪上面的困扰可能这个指引也蛮有用。
对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尽量维持自己的生活作息和规律，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有一办法跟一定跟之前正常情况的生活有一样的作息规律，因为跟工作啊受到影响啊出入空间都受到影响，但是你让自己有一个新的生活的作息和规律，帮助自己建立这个控制感，因为我可以知道说 OK 反正我每天就是八点半起床，我也许我要自己煮水才能煮水啊做食物啊用很困难的方式生活才能吃东西，但是你就把这个课表给刻好，那我们什么时候我应该要做什么，让你逐渐掌握对事情的控制，说诶反正我几点就要做什么，我几点要做什么，我不会空在那想说我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而且每一个小事情都是你自己能够做到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累积说诶对我可以做些事情改变你自己原本可能只是被动的受到这个外在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好，那第三个字是能，
安静
能 对
能好、能是什么，能就是增进效能感，我觉得这个有些程度跟
效能感是什么，
效能感
要解释一下
OK 这个跟刚刚静的有一部分有点像，但我觉得出发点不一样。我们在碰到这些战争或灾难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让自己感觉到说我是无助的，我对外在的事件我是完全很渺小的，我跟这个世界反而好像是就是我是只是一个客体，我就是被时间的巨轮所碾过。好，其实不尽然，我们就是要让你自己重新回到说你可能只会做一部分的事情，你可能只能做一点小事情，你只有一点点小小的专业，但是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造成一些小小的改变，总之你可以做很多，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就算它不是非常的伟大的事情，但你是可以做事情的。比如说如果真的发生灾难或是正在之前，你可以提前加入什么，加入很多社区的民防团队啊，或者是说如果在发生灾难之后大家聚在一起 有一个共同的这个避难空间的话，你们也可以组织分工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团体生活，然后共同改善这个环境。一样的，刚刚讲的事前你也可以先早就做好，说我有什么样的应变计划啊，那我甚至我也有操练过啊，我也有做技能上物资上的准备啊，这样的话你也知道说如果发生灾难我有能力，我不能够完全避免灾难的发生，但是我能够知道说如果当这些战争来临的时候我有事情可以做，我不用到那个时候再去想我该怎么办，所以你会有那种效能感，我有能力。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也不要就说哇我想我太强了，如果这个解放军打过来的话我一个人可以干掉100万个这个解放军，你不用帮自己设定不合理的期待，就是
三个都不是吧
三个，对，每个人在自己所谓位置做好自己能力符合的事情就好了。对，所以你就设定目标，不要设定的超过你自己可能达成的，一样跟刚刚前面讲也有点像，建立一些小小有希望达成的目标，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完成。包括事前战前的准备，就像我们是常到教他讲、啊、你要准备什么，你要去学什么，你要去干嘛， OK， 不是叫你明天马上就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做好，你可能慢慢从什么哎，从认识我家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啊，那再来再做多一点，也许是啊，我可以去采买一些准备避难的物资啊，那再多一些哎，你可以参加一些民防团队的课程啊等等，慢慢一点点的去做，不是让你一次那么有压力的完成，就用一小点的慢慢做累积成功的经验，就帮助你哎，我这个人是有用的，增加你自己的效能，
就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对，那不要只是默默说啊，反正这件事情这么多这么麻烦，然后反正我又没办法达成，我干脆不要做，就是避免这种事情、哦、
反正没救了这样子。
对，
避免那种比较负面的心态出现。
对对对对，安静能系，系就是联系的系，对，联系的系。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人毕竟还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你在战争的时候你可能很有可能会跟周边人失去联络方式，所以在战前想办法跟你知情好友做好紧急应变的计划，这样你们不会彼此不会失联，你们可以聚在一起组队的时候比较容易生存嘛。
诶，请参考公民行动指南的附录二，
对，
里面有相关的
附录二页码多少多少，对
对，很具体的附录二上面可以让大家填写
大家
亲友的联络。
应该有都看过那些灾难片，不知道组队才活下来，但有些队友不要乱找，好、
嗯、
对不起
对，
总之人多你当然可以避免，就是你可能有些事情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你可能确实比较容易生存，而且群居动物你可能确实要跟比较多人去互动，你才能够做到刚刚前面所提到一些维持你自我效能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那跟刚前面提到有点像，就是大家可能在这样的压力情境下都会有些负面情绪，但是你要做的是把这些负面情绪留给敌人，留给真的造成这件事情的人，如果中国打过来那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的挑衅或者说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所以也要不吝于在这个时候跟你自己的知心好友表达你们的关爱和支持。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联系也是在重大灾难的时候很重要的啦。 对，
对，
或者是像前面讲的这种建立亲友支持网络，可能还有一个重点是如果有些人你就是放心不下的，可能会造成你情绪上有很多，比如说也许你家人跟你住在不同城市、嗯、那你联络不上你就会心理上有很多压力，
也许你们不一定是物理上的相聚，但是 somehow 如果你们有一个能够在暂时或者在灾难发生时还可以联系的管道，而且你们事情的约定好，那或许这就是可以减轻你这样方面心理可能会重大压力的一个事件发生。
那最后一个是望，希
望
的望，
对，安静能系望，望希望的望，所以这个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你要保持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重要是你要重视当下。我这期听起来都很这个什么正能量，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面对这个题目我们需要先保持着这个想法，即使是碰到这个巨大的变化，你还是要适时的给予自我肯定，然后还有给他人肯定，然后去寻找就是即使是在很痛苦的环境下还是能够让你比较开心，你能够肯定自己的小事情。这个当然很讲抽象，我觉得你可以参考刚刚前面安静能系的一些小事情，帮自己设定小目标然后达成，然后耶我达到我做到了这样子。
我觉得只有最后一个比较正能量，前面蛮具体的啦
真的哦，好吧，前面
不正能
量
吗？自己心虚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很正能量，没关系、嗯、我今天就是要正能量。
你今天是正能量担当这样子。
对， 对，还有就是也跟刚刚前面都有提到，我觉得也都类似啊，就是我们不要特别去想象说战争结束啊，战争会不会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啊等等，不要给自己就是做一些你没有办法这么强控制感的一个对未来的想象，但你可以反过来想说，那你要想象的是当和平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你想做些什么，你要去哪里，那你也可以在现在就是提前为 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我就想到时候想要去登山，那你可以帮自己做一些体能的训练，或者是学一些计划的规划等等的。虽然你不能够执行，但你有一些事情在准备，你有增加自己的效能感，也有增加自己的控制感，就是说我有些事情是能够做的。那所以当你有越多对于这种也许在之前就有计划，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也有早就做好准备，你有更多的对这个灾难的控制感，你不再那么的彷徨害怕的时候，对于这种未知事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应对，这种情绪如果减少的话，其实我不会说你就不害怕战争了，但是我会说就你减少了当真正灾难来临的时候你的那个心理冲击的，因为你知道你不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但是你能够减少它对你造成的冲击，你就不用那么有压力。
前面其实觉得整个听起来在讲的事情是大家可以一步一步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建立亲友之间的联系啦等等的。对，那因为我好像有听到说有一些国外的灾难指引里面会建议民众要建立自己的命运伙伴。
对，这个词
听起来很酷炫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打游戏组队啦，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本来就有不同擅长的事情，那其实大家团结起来就比较有可能完成眼前的难关这样子。
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现在也到第八集了，所以我们从不管介绍啊，我们现在战争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特殊的事情，然后教大家如何准备物资，如何寻求避难的路线啊方式啊，然后前两期也找防灾室来帮我们分享一些相关的课程。今天我们就花了比较多时间谈到我们在碰到灾难或是战争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做一些心理相关的调试，如何保护自己，让自己有更好的心理的这个状态去应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你们，除了自己之外，你们觉得如果有用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自己周边的亲朋好友。我觉得不只是战争的时候用得到，平常对很多时候，你们说你就发现就是说，对安静的希望，很多在疫情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说明都是一个这个可以好用的小工具，欢迎跟亲朋好友们分享。
我就把大问题拆解成小小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个 tips 还蛮好的，
对，
算是很实用。
对， PM 会用得到，
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情绪状况可能也会用得到。
是，
对。那我们聊了自我防护啦，然后也聊了避难物资啊，聊了防灾等等的，该不会今天民防关我什么事要来结束了吧？
没有，我们下一个是民防关我什么物，对不起。
这个千万不要剪掉，让大家知道某某多难笑。
不要把我放在开头，我太丢脸。
帮你剪在开头。
好了，节目开始有提到，一般其实就是教大家什么碰到战争啊，都是教大家如何活下来嘛。那我们除了活下来之外，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活下来，而且
情绪上有得到支持。
而且让我们强调说，碰到这种战争，身为公民，你不是只是消极被动的哦，那我就自己活下来就好，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我们更希望能够讲的是说，你还可以更积极的做些什么，你让自己活下来之后你可以做些什么维持社会的机能运作，保护我们的社会韧性，让台湾有更强的力量抵抗入侵者。就你能够做的其实很多，你保护好自己，你可以做更多保护整个社会和国家，提高敌人入侵的成本，让一开始的敌人就甚至可能不会发动攻击，保持我们的和平这样。
所以听起来从公民行动变成更积极一点的作为，
嘿嘿，
接下来要往积极的方向去了吗？
对了，我们过去很积极，现在未来要更积极。对，所以下一集开始我们会来谈一下，那你身为公民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不然是你是要前线，或是你是要这个主力这个当坦，还是你要当魔法师输出，还是你是要帮忙补血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技能来协助我们对抗我们的敌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民防关我什么事。
对，我们接下来还会是民防关我什么事啦。那接下来就会谈到更积极一点的行动这样子。
yeah.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Hello, 感谢大家，拜拜。
好，大家拜拜。
窝草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窝草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窝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